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会毫无隐藏地刻画在脸上。斯提凡的面貌能够像天使般的面貌，必然是常常跟主相交，深深认识主的结果。主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，大卫说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主借着他的灵改变我们的容貌，更新我们的气质，一天一天将我们转化成他自己的形象。他的话使我们心里常抱乐观，常怀希望。当我们在光明中与主相交，更深地认识他，渐渐地就能够在每件事上彰显他的性情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。我们思想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6章18到30节。耶利米书6章18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一颗谦卑的心。
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
书第六章十八到三十节。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，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。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并有一大国被激动，从地极来到。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。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。锡安城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我民哪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。你要悲伤，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，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。他们都是极悖逆的，往来缠棒人，他们是铜是铁，都行坏事。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又炼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耶利米书六章十八到三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十节，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。经文说道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。在神的护理之功下，他的大能加在你身上，你常常受到神的鞭打却没有用，你也蒙受丰富的怜悯但也没有用。不但如此，神已经将良心放在你里边，你的良心常常使你恐惧，并且把你带到神的审判台前，在那里指控你的罪，与你反对，但这些都没有用。尽管施以这么多的手段，你仍旧顾我，就像河流中的岩石，河水流淌，石头却屹立不动。哎，你的心离约西亚王的心是多么的远啊！那颗心单单听到律法上的话，就在神面前消化，谦卑降服在神面前。好了，既然你有这样一颗难以被打动的心，那就很多工作需要做了。要知道，那些离你而去对你没有造就的话，现在很多在天上的人正为之向神感恩呢。他们已经得着这些话语的益处，而你也一直在听到 这些话从你耳边经过，却不能触动你的心。在天上称颂神的那些人，他们跟你一样听到，你却毫无获益。要知道，当人们的心如此难以做工，必须是用一种又一种的方法，这让神的灵非常烦恤。我们明白这种烦恤的感受，好比我们为了对方的好处，一遍又一遍的劝说，却始终不能打动对方。哦，你要知道，这种状态让神非常厌烦。当神为了你的益处向你说话，使这些话语的益处在你身上成就前，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行动。还有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什么都打动不了你，这是一个被弃绝之人的危险征兆。你离这节经文所提到之人，听见咒诅的话，便心里敬服，在神面前自卑的状态相去甚远。下面这处经文就是很好的说明，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又炼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在这节经文中，他们被比作冶炼者想要融化跟炼净的金属，此时风箱吹火，越吹越旺，矿石溶解，可是炼了又炼，铅被烧毁，还是提炼不出纯银，因为其中混入太多的杂质，影响了对纯银的提炼。人心被比作那不能融化的杂质，神的努力是徒劳，然后呢，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如此做了许多功之后，仍旧顽梗不化之心，神终必弃绝他们。所以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要竭力拥有这样一颗心，神的一点点工作就能在其中发生作用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这个题目。先知耶利米的时代，南国犹大的败落是因为离开正道。耶利米书2:12-13经文说，诸天哪，要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甚为凄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神感叹，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。耶利米书2:27-28，神说，他们向木头说，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，你是生我的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却说，起来拯救我们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啊，你神的数目与你成了数目相等。神要耶利米向这些转离神的犹大人宣告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。耶利米书5:19-25，神说，百姓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，在你们地上侍奉外邦神，也必照样在部署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。 当传扬在雅各家，报告在犹大说，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，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？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，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，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，他们盼我而去，心内也不说，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按时赐予，就是秋雨春雨，也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，永存不废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，这是他们遭受灾祸的原因。可悲的是，那些犹大百姓虽然屡屡遭受责打，仍不归向神，他们既成了被盗的百姓，因此甘霖停止，春雨不降。这些行恶的百姓不肯从神过去的作为明白他的心意，结果就让自己辛苦劳累而不得安息。耶利米书四章十四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十八节又说，你的行动，你的作为，招惹这事，这是你罪恶的结果，实在是苦，是害及你心了。他们没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，而存着虚妄的心行事，结果越是触动神的怒气，那安舒日子就越远离他们。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到十五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，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当犹大百姓执意不肯悔改，神就转过来与他们为敌，向他们变脸，降祸不降福。先知耶利米呼吁以色列民悔改，转回他们未被盗前曾走过的古道善道，免得他们成为被丢弃的银渣，因为神并不是不爱他们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经文提到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，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此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。这是主的心肠，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叫人末后有指望。但是当神的声音再也唤不醒人的时候，当神的工作再也无法炼尽人心的时候，就要小心，因为那很可能是神要弃掉你了。他的审判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人心持续悖逆的结果。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，神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犹大百姓对于神的话不是不知道，而厌弃了，并且从心里厌烦。问题出在心里，行为只是结果，心才是源头。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因此你要切切保守你心。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当下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就在神面前悔改。尼尼微人听见约拿带来审判的信息时，就存谦卑的心。这都记在圣经里。神的道，为什么有人听一次就悔改，有人听一百次却依然无动于衷呢？问题不在道，在于心。神的话若是进不到你内心，就像河水一直流，石头却不为所动，那神就要行动了。当时南国犹大仍有宗教活动，圣殿里照常献祭，守节期，但神已经对他们虚假的敬虔感到厌烦。神关注的是真实的内心。斯布真曾经警告，最接近地狱的是坐在教会里却没有悔改的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在天国的麦田里有稗子，神的话从他们耳边经过，却不能触动他们的心。想一想，这多么可怕！人在恩典中，神多给谁要向谁多要，他们却对神的恩典无感。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对神无感，健康的信徒必然渴望遵行神的旨意。读阿摩斯书的时候，或读耶利米书，会发现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，败坏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神对他们恋而又恋，终归徒然。无论是用话语、用苦难、用管教，他们都无动于衷。阿摩斯书第四章，神说，我使你们饥荒，使你们干旱，我使你们遭遇霉烂旱风，我使你们遭遇蝗虫吞吃，我降下瘟疫跟刀剑。然后每次重复一句话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阿摩斯让我们看见一幅画面，就是神一再击打以色列，可是他们却一再不肯回头。神鞭打没有用，怜悯没有用，他们就是依然顾我，像任性的孩子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当什么都打动不了你的时候，那就是你要被弃绝的危险征兆。神用苦难作为工具引导人悔改，但苦难不能自动让人悔改。有人因为苦难更亲近神，但有人因为苦难心里更刚硬。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九节经文说，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恋而又恋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问题不是火候，是矿物里边有问题，恶劣除不掉。恩典的管道不能保证造成悔改的生命。试炼是作为属灵唤醒的机制，为了炼尽生命中的杂质，但试炼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，只能显明他是怎样的人。除非神亲自更新一个人，把新的心跟新的灵放在他里面，否则单靠外在的恩典不能产生内在的生命。神的手加得越重，人心反而越刚硬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让神的话只是从你耳边经过，你一直听到却没有任何改变。你要留意，要省察自己是否是习惯听到却无动于衷的这等人。神管教你，你被责打却不回头，领受很多恩典，被神宠爱，却依然硬着心不肯悔改。你就要留意，神对你的厌弃了。以色列人从心里厌弃神的话，神就任凭他们。 让他们继续照着自己的心意活。他们的心既然死了，神就对他们死了心，不再对他们说话，也不继续在他们心里动工。你始终以自我为中心，每天拒绝神，不愿意被对付，基督就不会是你的生命。银渣之所以被丢弃，因为它无法被炼净，银匠就不能做器皿。箴言25:4，所罗门说，除去银子的渣子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银子的渣子若不除去，恶劣的杂质太多，银匠就不能用。神要用我，必须先炼净我，除去我生命中的杂质。保罗叮咛提摩太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神不是突然间弃绝一个人，是已经长期忍耐，多次警告，不断呼吁，但他却忽略真理，不愿认真面对神。神就对他执行长期忍耐之后的精确审判，把他弃掉。回想在西乃山，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，当时他们何等战惊。申命记5:29，神说，我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但日子久了，他们就慢慢失去对神的敏感，把起初对神的敬畏离弃了。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，不过是他们轻慢神、悖逆神、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。他们长久厌弃神的训诲，而且不觉得有问题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愿主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同房古道，求主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，使我们不是银渣顽梗不化被他丢弃，而是被他炼净，在他手中成为圣洁合用的器皿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你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洁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听道，而起来行道。愿你将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一个一个变成你恩典的杰作，照着你的应许，叫我们不但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加丰盛。我们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愿你借由你的道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，使我们走在你所引导的义路上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